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仍然严峻但出于稳定之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3月16号表示，目前并没有计划采取更加严厉的隔离措施，港府无权决定特首选举再次延期。林郑月娥星期三表示，第五波疫情的防控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社交限制措施，暂时未有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性措施的计划，但对于近日市民有少许的松懈外出增加情况，林郑月娥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冇必要不要外出。她同时表示，特首选举从法律上仍然有押后的空间，但很难再次延期，原因是香港有选举法，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的任期为五年，如果再次延期超出了港府的权利，如果实在需要，林郑月娥说她需要同中央政府商讨。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因为疫情推迟到5月8号举行，林郑月娥的五年任期6月31号到期，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未有表态是否寻求连任。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三3月16号疑似在平壤郊外试射一枚导弹，但是导弹发射之后没多久在空中爆炸。较早前美国南韩都警告说，北韩不顾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正准备试射他研发的最大洲际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一项声明中指出，疑似为弹道导弹的飞行物体是从北韩首都平壤郊外顺安地区的国际机场发射的，据认为导弹发射之后立即就失败了。声明说，路透社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一位官员的话说，据认为北韩试射的是一枚弹道导弹，但发射之后升空不到20公里的高度，仍在助推器阶段就在空中发生爆炸。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北韩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但是未讲明这次试射是否失败。声明说，这次试射并未对美国领土或盟友构成立即的威胁，但是呼吁北韩不要再从事任何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 联合国称，自从去年2月发动政变以来，缅甸军方系统性违反人权，包括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聯合國星期二3月15號的報告是自緬甸去年軍事政變以來聯合國發表的有關緬甸問題的首份全面報告。報告說，緬甸安全部隊公然不顧人的生命，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實施空中打擊，使用重型武器並故意將目標對準平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在一份聲明中說，緬甸當局違反國際法，緬甸人民遭受的苦難的廣度和規模令人髮指，要求國際社會給予堅實一致和堅定的回應。緬甸軍政府發言人未有對聯合國的這份報告作出評論，而較早前軍政府否認實施過暴行，並稱有責任去維護國家和平與安全。美國總統拜登下個禮拜將會前往布魯塞爾參加定於3月24號舉行的北約特別峰會，那一日將會是俄羅斯入侵鄰國烏克蘭一個月。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宣布了拜登出訪計劃，在這個之前的幾個鐘頭，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呼籲召開這次會議。他發出推文說，北約聯盟成員國家將討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們對烏克蘭的堅決支持和進一步加強強化北約的威脅與防禦。星期二早上，俄羅斯炮擊中烏克蘭首都基輔，有關官員說被炮火擊中的包括一棟住宅大樓，打死四人並發生大火，救援人員緊急出動。基輔市長克利奇科宣布從星期二夜晚開始35個鐘頭宵禁。幾個鐘頭之前，福克斯新聞報道說攝影記者皮埃爾扎克熱斯基被打死，他所乘坐的汽車在基輔郊外被來襲的炮火擊中。俄羅斯官員表示，他們將會採取行動，將那些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撤出的西方公司資產國有化，這個決定將會為幾百家企業造成重大經濟損失，但暫時保留了這些企業幾百萬俄羅斯僱員的工作職位。根據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統計名單，截至到星期一3月14號，至少有375間公司宣布以某種形式去撤出俄羅斯。 名單上的公司既包括與俄羅斯完全切斷聯繫的企業，亦都有那些暫停業務但試圖之後重返俄羅斯市場的公司。據多間傳媒報導，俄羅斯檢方接觸了幾十間西方公司，並警告稱如果他們退出包括生產設施、辦公室和商標等知識產權在內的公司資產，可能會被政府沒收。俄羅斯總統普京上禮拜支持沒收西方資產的提議，這個計劃最初是由俄羅斯主要政黨統一俄羅斯黨的一名高級成員提出的。統一俄羅斯黨的提議不單止是沒收資產，還提出一項有關逮捕那些批評俄羅斯政府行動的外企高管政策。歐盟就限制參與它價值20,000,000,000,000約合2.2万亿美元公開招標的新規定達成一致意見，此舉旨在迫使中國等國家開放他們的市場。在經歷了英國脫歐的痛苦與特朗普總統的衝突，以及對中國採取新現實主義態度之後，這些規則是歐盟推動制定更強勢的貿易政策、堅持公平競爭的一部分。歐洲議會議員和歐盟輪值主席各法國星期一3月14日就協議文本達成一致意見，為今年較晚時候推出國際採購機制 IPI 鋪平道路。法國貿易部長弗蘭克里斯特表示，歐洲正在擺脫幼稚，照顧好自己的事務，並堅持互惠互利。根據這項提議，歐盟委員會將決定第三個國家是否允許歐盟公司公平參與其公開招標，如果並沒有的話則尋求補救措施，否則歐盟將會對來自該國的公司實施懲罰，譬如在輪選過程中在投標價格上增加一倍的價格。這些規定將適用於中央政府和任何規模在50,000人以上的地方政府，涵蓋至少1,500,000欧元的工程和特許權的投標，例如道路建設以及500,000欧元的商品和服務投標，只有在唯一的投標來自目標國家或在壓到一切的公共利益例如健康情況之下才允許豁免。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采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安倍晋三抛出核共享引起了争议，有专家说普京和习近平是加速师。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美国将领警告中国要吸取教训，未受挑衅攻击邻居会遭致比俄罗斯更强烈的国际反应。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超过武汉，那香港政府的政策被指朝令夕改，港府的抗疫进退失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直到3月14号为止的确诊总人数冲破70万人，等同每10个香港人就有一个人中招。至今累计超过4000人丧生，超越了武汉官方公布的3800多人。香港向来被视为亚太医疗水平和保健系统最完善的地区之一，但是今次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就暴露出香港政府抗疫政策的漏洞，近日更加受到北京高层官员公开质疑。部分舆论批评香港当局进退失据，连是否进行全民检测亦要听命于北京。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新冠确诊人数居高不下，死亡人数急升。九龙伊丽莎白医院是其中一间接收了大批新冠患者的医院。网媒香港01近日到该所医院视察， 发现医院殓房内三个冷藏库已经爆满，多具遗体摆放在冷藏库外面。记者亦都目睹医护人员将部分遗体移送到医院内的临时帐篷。有医护人员透露，连手术室亦都用作安放死者遗体。香港医疗保健系统位居世界前列。根据美国智库世界人口评论二月发表的医疗保健系统排名调查，香港在89个接受评估的国家当中排名第36，当中医疗基建设备分数高达 98.1 分，全球排行第三。但是第五波疫情改变了外界对香港医疗的良好印象。英国疫情资讯网站 Our World in Data 以7日平均数计算，截至3月6日，香港每100万人有 25.5 人死于新冠肺炎，比率是美国的5倍几，意味香港已经成为全球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已发展地区。医学界人士分析，这种现象是香港老龄人口疫苗接种率偏低所造成。政府数字显示，第五波疫情肆虐之前，香港80岁以上长者只有不到 20% 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接受过三剂注射的几乎是没有。反观邻近香港的新加坡，直到2月中旬，7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超过 90%， 目前每百万人的新冠死亡率是香港的1/13。香港新冠肺炎死者 90% 以上都没有接种疫苗，其中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老人。第五波疫情至今，约六成死者来自安老院，接近九成安老院出现感染。港府将提高老人的疫苗接种率视为当务之急。为了了解香港老人疫苗接种率为何偏低，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3月初亲自到安老院视察，他向媒体表示，有三种原因令到老人的疫苗接种率偏低。一是安老院高层觉得自己接种疫苗后亦都有副作用，因此不鼓励住院老人接种。二是老人的家属听到有接种者死亡的个案，不想给老人冒险。三是老人本身亦都担心有副作用。袁国勇说，目前老人接种疫苗的最好时机已过，在第五波疫情下将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他认为要继续推动长者打针，即使接种后受到感染亦都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疫情爆发以来，港人接种的主要是从已杀灭的病原体制成的灭活疫苗科兴，以及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伏必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就质疑，港府为何不引进更为港人接受的疫苗，
引入一些咧係即係容易儲存同埋稀釋的嘅，咁唔使一定要個下下都負幾廿度，即係私家醫生亦都可以幫人接種啊，拎去院舍接種亦都方便好多。咁第二咧，因為有啲市民都好擔心打依啲 mRNA 疫苗，咁而家係多咗一啲新嘅生物製劑蛋白嘅疫苗，即係依呢個病毒嘅蛋白嘅形式住即係嘅疫苗。咁我覺得可能呢個係會更加廣為即係市民接有一啲市民接受嘅。
马仲仪说，有研究显示科兴的效果会在注射几个月内明显下降，不少港人亦都担心伏必泰有严重副作用，甚至会影响基因。他认为以重组蛋白技术生产的疫苗，包括美国生产的诺瓦瓦克斯和台湾的高端，应该可以解除部分人的疑虑，但是港府就没有引进，令人怀疑港府是否担心一旦引进新疫苗，中国的科兴会无人问津。他说，虽然香港是全球人均最长寿地区之一，但是港人并不是特别健康，尤其很多安老院无论是设施还是职工的专业水平都不符标准。
因為我哋香港安老院舍其實個環境同歐美國家比係好差啦，空間細啦， 其實很多安老院舍根本就沒有一些醫護人員在那裡，他們有的所謂保健員其實很多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士，受過一些很簡單的護理的訓練。其實這班人也都正正是今次，即是你見今次疫情有很多的基層啊，五六十歲的人士在基層社區感染的嘛，他們正正又是安老院舍的員工啦，也都將那個他自己的感染帶了去院舍。
香港親北京報紙文匯報日前發文說，第五波疫情爆發後，香港公立醫院的醫護為了救治確診者疲於奔命，但是13間合共提供約5000個床位的私家醫院袖手旁觀。發文的記者聲稱曾經致電多間私立醫院查詢，全部拒絕收治檢測呈陽性人士，連密切接觸者甚至是檢測呈陰性的發燒病童亦都被拒諸門外。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3月6日在北京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有委员引述韩正说，香港私家医院拒收新冠病人有违医学原则，亦都有违白衣天使救人的使命。据了解，韩正以中国大陆为例，认为在抗疫期间只要是医护人员都要救人，即使连军事医院亦都要出动。韩正的言论一度引起争议，本身是私家医生的香港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元撰文反驳说，港府根本不鼓励新冠病人向私家医生求诊，他说发表批评的人应该反问自己，鼓励新冠病人在社区内和其他病人逼埋在同一间诊所看医生，是不是鼓励与病毒共存。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就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私家医院仲未准备好接收新冠病人。
大部分新冠肺炎的病人他们都是需要，譬如 either 是有那个即是 AIIR 那个空气隔离的房，或者如果没有那些房就譬如整个病房都是做了新冠肺炎的病人，但一个病房呢都是一些出入口都有一些特定的，就是一些空调啊排风的设施的。即係私家醫院呢啲咁樣嘅，即係有相應嘅排風嘅設施嘅病房咧，佢哋真係應該唔多嘅。以往咧，即係譬如喺私家醫院有一啲，譬如話有多種抗藥性細菌感染病人咧，佢哋私家醫院咧都已經即係只能夠擺佢喺單人房。以 Omicron 嚟講，咁佢好大可能咧都係會造成一個院內嘅感染嘅擴散㗎啦。咁第二咧就喺私家醫院裡面嘅即係護理嘅同事，咁佢哋係咪好似政府醫院咁都係有咁定常嘅感染控制嘅培訓啊，同埋 assessment 咧？
近日香港單日確診人數維持喺30,000左右嘅水平，港府形容目前疫情稍為平穩並呈現向下趨勢。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郭建安3月14日以數學模型分析疫情發展，估計香港會有450萬至500萬人受感染，7000至9000名患者死亡，單日確診數字要到5月底6月初才回落到大約1000宗的水平，到6月底7月初下降至大約100宗。为了更准确掌握实际确诊人数，港府3月7日推出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申报平台，港人自行快速测试呈现阳性，必须在当日或者第二日到网站申报，如果成功登记会获发隔离令，其后当局会尽快安排承办商上门以鼻咽拭子采样复检，并因应评估再决定是不是将确诊者带到社区隔离设施或者医院。30几岁出于私隐考虑化名古女士的港人，早前在屋企进行检测呈阳性，但是就没有按照政府要求自动申报，选择留在屋企静养。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港府曾经说过会根据确诊者病情决定是不是安排隔离，但是目前整个安排严重滞后，他所认识的其他患者部分人在接受核酸检测后要等候多日，甚至是去到接近康复 先至被强制隔离。佢认为咁嘅强制隔离意义不大。第五波疫情爆发后，由于资源紧张，唔少好似古女士嘅轻症感染者要喺屋企等候。虽然港府先后开设14间指定诊所，为患者提供面对面会诊服务，但系根据古女士朋友嘅经验，呢类诊所配额有限，要成功预约十分困难。
譬如我有朋友，佢想揾嗰啲指定诊所啦，佢话一日要打足800个，即系800次电话，佢先至接通到，可以book 到有个位置去睇医生。咁其实如果你已经个人都即系唔系咁精神嘅时候，咁你仲要系咁自己咁打电话，其实系唔会想做啦呢件事。
古女士话：香港人居住空间普遍逼仄，同家人同住嘅轻症患者，如果留喺屋企，会容易将病毒传染俾屋企人。但系无奈政府嘅资源赶唔上疫情嘅发展。对于独居嘅古女士嚟讲，最伤脑筋嘅系点样购买必需品。佢话虽然明知出街有机会将病毒传染俾其他人，但系由于实在冇人能够帮手，迫于无奈只好亲自上街买餸买药。化名郑小姐嘅香港学者长期观察研究香港疫情发展，佢向美国之音表示。港府資源錯配是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的主因。他認為當局一直將防控疫情重點放在隔離檢疫和強制檢測上，但是就忽略了患者的需要。
放太多這些資源在這個就是守住個外國入香港的關啊，和強制檢測的東西，但是其他的配套疫苗啊，同埋方舱医院应该即系一早预备好，同埋唔好搞到咁样咁啲设备咁差咁样俾人住啦。嗰啲医护而家嗰啲病晒，又冇人帮佢接班咁样，系咪可以训练多啲？唔系应付传染病嘅医护都应该训练埋佢去处理呢啲嘢咧。
香港嘅确诊数字依月呈现几何增长后。一度传出政府最快会在3月中旬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引起市面出现物资抢购潮。近日不少传染病学专家认为当地并没有足够隔离设施将确诊者隔离，建议在疫情高峰过后才进行全民检测。到香港考察疫情的中国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3月9日向媒体表示，全民檢測在疫情後期才進行會比較合適。
比如說武漢的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以後，也在全市開展的。
梁萬年以武漢為例，說當地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後，也即是疫情的後期，才在全市開展核酸檢測。後期的檢測主要是根據檢測出來的感染者，包括密切接触者，关键是怎样隔离他们，要有保护他们的设施，要有相关医护人员或者服务人员提供有效管理和服务。梁万年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辩解说，全民强制检测要综合考虑目的、条件、手段和能力等因素。若果当局改变主意，将全民检测推迟至4月、5月，甚至是索性不做，亦都是基于科学思维和求证方法作出的判断，不能够被视为朝令夕改。香港媒体工作者曾志豪3月9日在明报以香港为何又不搞全民检测发表评论。他说特首林郑月娥曾经多次反对做全民检测，但是2月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并派出防疫工作组到香港，林郑马上改口风话原则上不反对全民检测。曾志豪表示，3月推行全民检测的消息传出后，香港的卫生专家开始有反对声音，认为在疫情最巅峰之际进行全民检测并不适合。对此港府并未作出反应，但是 随着中国大陆专家梁万年对外表示，目前对要唔要全民检测并冇概念，港府同政界又急转弯，亲北京政党马上改口话，实际安排会尊重专家意见。林郑就表示冇时间表。曾志豪话：大家睇到嘅系林郑同香港人喺抗疫路上只能够紧跟中央指示。香港抗疫嘅顶层设计已经不在港人手上。深圳市政府3月13日宣布进行三轮全民检测，一连七日对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林郑最新的讲法是，香港同中国大陆城市不能直接相比，要考虑不同地方的体制、动员能力和资源。香港如果要学习深圳，在未来数日进行全民强检，恐怕香港尚未达到相关能力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星期一警告中国，不要想利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危机对周边邻居发动未受挑衅的攻击，否则可能比面临俄罗斯受到更强而有力的国际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肯尼斯·威尔斯巴克将军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一场视频对话之中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之中第一个应该吸取的教训，就是体认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未受挑衅而对乌克兰发动的攻击所招来的强大国际反应。他说他希望最大的教训就是全球社会已经展示出当一个非常大的强权对一个邻居采取未受挑衅的攻击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汇聚在一起的，而且国际社会已经实施了很多很多的制裁和外交举措等，同时亦都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做的事以及他对欧洲其他国家遭受风险感到愤怒，所以他希望中国能够认识到并体认到，如果他们对他们的一个邻居采取某种未受挑衅攻击，他们将面临非常类似甚至更强而有力的反应。其次，这位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地区最高指挥官说，中国必须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如何团结一致采取行动。威尔斯巴克说，每次中国官方在谈话要点中批评美国在太平洋组建一个有如北约般的组织，就令到他觉得好笑，因为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在这样做，但其实只要在印太地区发生未经挑衅的攻击，此地区的国家自然就会团结起来反对这种攻击，所以中国应该学到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好似北约或临时组成的组织会因为时事而发生，他希望中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另外一个教训，威尔斯巴克还希望提醒中国注意的军事层面，他说从俄罗斯这次在侵略行动之中遇到的障碍，中国亦都必须思考他们的邻居所处的地形将会使到他们难以透过侵略来达到军事目标，或者他们还未有准备好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注意到俄罗斯在这次侵略中遭受的巨大经济及生命损失。威尔斯巴克重复他月初在空军协会的活动之中讲过的话，强调太平洋美军正是密切注意中国在此地区的活动，他要求所有人都紧盯中国和朝鲜的动态，避免北京和平壤利用欧洲的战事自己移动。他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期间，他正是非常密切注意中国，他在美国空军协会的活动就解释过，因为中文的危机一词就带有机会危险的机会的意味，那就是翻译出来的意思，所以他们当然会将危机视为一个危险的情况，不过他们亦都会在那个危险的情况之中寻找机会，所以他不单单是要求所有人密切注意中国，同时亦都要注意北韩。威尔斯巴克提到，美军每日都在和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军队共同操练，在有突发情况危机或者冲突时，美国还有盟军的第五代战机能够运用， 佢話呢啲就係美國嘅實力，佢幾乎係美國嘅超級力量。但係如果從中國隊仲有邊個咧？嚟到睇一下中國隊唔單止少，佢嘅能力亦都有限。佢哋有啲乜嘢能力能夠為美國帶嚟麻煩咧？佢哋嘅隊唔會為美國帶嚟幾多能力同麻煩嘅。坦白咁樣講，佢又話如果從中國嘅角度嚟到睇美國隊，美國隊有好多嘅軍事嘅能力，其中仲有好多係第五代。如果你係中國嘅軍事規劃者，咁就應該令到你感到擔心，因為嗰啲係非常好嘅能力，嗰啲能力足夠喺戰鬥之中對抗中國。雖然中國同俄羅斯領導人喺冬奧期間發表加強合作嘅共同聲明，不過威爾斯巴克話喺太平洋地區能夠見到嘅中俄聯合演訓並唔多，佢唔會話兩國喺軍事上係有任何聯合操作嘅能力，而且佢哋嘅系統非常不同。不過有意思嘅係，中俄各自都認為自己先至係領導者。佢又話佢好樂意見到他們這種的緊張，他認為未來這些會是兩國間的問題，因此雙方沒有聯合操作能力對美國來說是一件好事。但是再一次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威爾斯巴克說中國見到的是美國和南韓、日本、澳大利亞共同操演，還有其他國家譬如印度尼西亞甚至印度、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美國空軍和這些國家的空軍經常一起進行飛行演練，彼此間有聯合操作能力，因為大家使用一樣的設備，有時候甚至還有數據連接，技巧非常類似，他們和盟友夥伴非常能夠聯合操作，中國就沒有這些東西，他們沒有這種的能力。威爾斯巴克的上司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個星期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面亦都表示，在俄烏衝突期間美國持續在注意中國的動靜，他說他們持續觀察並且試圖指認中國是否在關於改變世界秩序及人民在烏克蘭情勢之中見到的擔憂之中學到正確的教訓呢。阿夫利洛說他希望中國能夠從中吸取教訓，首先是一場非法戰爭可能帶來的巨大生命的損失，他認為這場戰爭的大量傷亡將糾纏住俄羅斯的普京及中國的習近平。此外，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譴責以及自由世界能夠對俄羅斯施加的重大經濟影響亦都是他認為中國必須注意的。對於中俄兩國是否在俄烏衝突之中有所合作，金融時報星期日報道說，在入侵烏克蘭期間，俄羅斯曾經向中國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這個要求引起白宮的警覺，美國官員認為中國試圖協助俄羅斯，而中國官員就公開呼籲以外交途徑和平解決衝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一的例行記者會上面針對中國是否接到俄羅斯的要求協助，以及中方如何回覆未來是否會向俄羅斯提供經濟等支持的問題的時候表示，這是美國近來在烏克蘭問題上面接二連三對中國散佈的虛假信息，用心險惡。他說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面立場一貫明確，中方一直以來為勸和促談發揮著建設性的作用，當務之急是各方保持克制，為緊張局勢降溫，而不是火上加油。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晨方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烏俄戰爭令到國際形勢緊張，普京公開核武威脅，令到向來反對核武的日本政壇亦開始想要討論核共享。有日本專家認為日本的危機感因為烏俄局勢而提高，但是引進核武反而可能會提高被攻擊的風險。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力在台北的報導。
俄罗斯举兵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随之紧张。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曾经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向来对拥核抱持反对态度，致力于呼吁废除核武，但近日亦都开始热烈讨论与美国合作核共享。普京2月27日下令核武部队进入特别警戒状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随即发表与美国实行核共享以应对核威胁增加的言论，引起日本朝野与国际的热烈讨论。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志郎对美国之音说，俄烏戰爭讓日本更加意識到被擁核國還治的危機。
やはり中国、ロ シア、北朝鮮という核保有国が日本の近隣にあって、
他日本周边有中国和北韩这样的拥有核武国家造成的长期紧张感，日本与俄罗斯又有北方领土问题，他认为整体的危机感正在增加。当日本得知德国可能决定将军事预算增加一倍，芬兰和瑞典亦都可能加入北约的时候，国内就有一种应该加强更多的安全措施的意见。港岛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俊介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为了迫使无核国家乌克兰屈服，俄罗斯竟然暗示使用核武，这个令到很多日本人感到非常震惊。对日本来说，最害怕的是如果国际社会允许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可能会开启一个不好的先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日本人担心中国都会有样学样，以非和平的方式占领台湾，或者以武力夺取日本的尖阁诸岛。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向来将拥核视为禁忌话题的日本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原因是出于普京与习近平这两位的加速师。
身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虽然向来秉持着非核三原则的国策，但是见到同样是没有核子武器的乌克兰，这次受到俄罗斯频频以核武作为威胁的这种攻击手法。
谢文生说，作为世上唯一遭受到原子弹袭击的日本人民，虽然秉持非核三原则，但都同为无核国家的乌克兰受到俄罗斯以核武作为攻击的手法，会产生了如果乌克兰当初没有放弃核武，俄国是不是这么嚣张的反思。谢文生指出，中国趁乌俄战事之际对日本进行以后美国亦都不会出兵救日本的认知战，反而令到日本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拥有核武攻击的能力。在安倍抛出讨论核共享的建议之后，自民党内部纷纷出现敦促讨论的声音。在野的日本维新会亦都说，非核三原则已经是超和时代的价值观。自民党内其他意见领袖包括干事长茂木敏充、政调会会长高市早苗、总务会会长福田达夫、前首相菅义伟、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参议院大佬细间宏成都纷纷表示，为了应对当代危机，应当容许讨论核共享。广岛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俊介说，自民党的保守派似乎认为一种模糊的准核武国家地位的概念更能够阻止潜在的入侵。他说，因为已经是看到了近年来北韩频频试射导弹，中国的军事崛起与威胁来势汹汹，他们可能担心美国会在极端情况下放弃日本这个地理上非常遥远的盟友。另一方面，他们都有可能认为重新考虑核武可以吸引保守派选民，因此他们认为日本应该是重新讨论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的非核三原则之中的不运进核武。有次俊介说，保守派政客想知道好像北约这样的核共享是不是使到日本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核武的运作，从而加强国防，但他们未必对北约的核共享有充分的理解。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志郎说，核共享是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期间为了避免西德拥有核武力量而同意的一项提议，西德亦都不想让美国单独拥有核武使用权，因此将北约式的核共享带到日本根本上意义不同。
核抑止を信じているという前提で、そういう人たちは今の日米同盟の核の傘を信じているのであれば、
铃木达志郎说，只要日本继续接受美国核保护伞，核共享应该是没必要。如果日本要核共享，那就是表示我们是不再信任美国的核保护伞，那美国会更加担忧。另外，中国与北韩都会因此认定日本有部署核武的意图，日本成为这两国核打击目标的风险亦都会加大。铃木达志郎说，以加强威慑的角度来看，核共享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但因此产生的安全困境最终会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和军备竞赛的恶性的循环。对于安倍2月27号关于核共享的发言，现任首相岸田文雄2月28号说，日本坚守非核三原则，对于讨论核共享无法认同，但是朝野意见领袖纷纷表示应该讨论。岸田3月10号在参院会议上是首度松口，说关于政策各党可以进行讨论，但是仍然坚持政府方面不考虑进行讨论。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认为，党内外情势的转变令到岸田有些措手不及。
由于事出突然，岸田首相根本没有想到日本国内对此议题的氛围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他说由于事出突然，岸田根本没有想到日本国内对此议题的氛围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因此3月7日在参议院被问到在日本国内配置美国核武，并且由两国共同管理运用的核共享的方式和非核三原则的不引进是否抵触的时候，竟然回答两者并不兼容，但因为还未有进行详细的讨论，所以不知道。郑文生说，岸田最重要的政治信念莫过于迈向无核武的世界，毕竟非核三原则已经深入日本人的信念之中，加上岸田是广岛出身，除非乌俄战事有了急剧而且严峻的核武相关的伤亡的发展，令到保守派有了舆论和国民的支持而进行修正，否则岸田无论怎样都是不会让非核三原则进行修正的。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志郎亦都认同这个看法。
それプラス岸田さんはやっぱり広島出身ということで核兵器廃絶に一応それなり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している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他说另一方面，岸田传统上是鸽派，而且由于出身自广岛，他一定会努力维持无核政策，并且核武相关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准备。共同执政的公明党亦都明确坚持非核三原则，因此日本的无核政策暂时不会改变。况且如果日本的安全局势发生变化，美国根本不会袖手旁观。广岛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俊介说，日本坚持非核三原则在军事上就依靠美国的延伸威慑力，从日本向来的反核立场和军事的策略来看，岸田非常清楚这两项的政策具有兼容性。有次俊介说，以他的理解，岸田认为没有必要涉及增加日本间接参与使用核武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岸田内阁已经在作战的层面上研究更加务实的方法，以显著增强国防安全，例如攻击敌对基地的能力，与美国展开更加一体化的军事行动，加速常规武器的现代化等，所以讨论使用核武并不是唯一或者必要的选项。对于日本在讨论核共享的后续可能发展，日本国际关系专家郑文生说，
在低阶层次来讲，也就是说对非核三原则进行了除魔化的解咒，让这个议题从此以后可以被公开的讨论，自然也就埋下了未来修正的可能。
他说在低阶层次来看，就是对非核三原则进行了除魔化的解咒，令到这个议题可以被公开讨论，自然就是埋下了未来修正的可能。自民党议员曾经指出，安倍这次发言的目的不在于核共享这个议题，他的目标是当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让核武是进入日本的领土。郑文生说，本案如果有进一步的发展的空间，大致就是好像高市早苗所指出的，有事之际核武能否以例外原则进入日本的领域，包括美军的航舰或者军机。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志郎认为，岸田内阁很明白，与其讨论核共享，日本应该推动美国、中国和北韩三方的谈判，努力缓和区域对于核武的紧张感。
ということは核抑止というのは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前提が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で。
他说作为唯一曾经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还要讨论怎样引进核武，这个不是很讽刺吗？在提出讨论核共享之前，是不是对于核威胁的本质有充分的思考呢？因为越是依赖核威胁，其实更加会增加核战争的风险。他觉得岸田政府知道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甚至是东北亚无核化，是比较务实而且有意义的强化国防的方法。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日配合俄罗斯宣传散布美国在乌克兰拥有生物实验室从事生化武器活动的虚假信息，引发了美国政府强烈批评。中俄散布乌克兰化武疑云，普京是不是想动用生化武器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表声明说，克里姆林宫故意散布美国和乌克兰正是在乌克兰从事化学与生物武器活动的赤裸裸谎言。他们还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附和这种阴谋论，这种俄罗斯虚假信息完全是无稽之谈。普赖斯说，俄罗斯发明虚假的藉口，企图为他自身在乌克兰的可怕行动寻找理由， 同時白宮警告俄羅斯可能會在烏克蘭使用生化武器或者製造使用這些武器的藉口。此前俄羅斯宣稱在靠近俄羅斯邊境的烏克蘭實驗室發現了生物武器組成部分，而該實驗室是由美國國防部提供資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隨後表示，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引發各方高度關注，這些生物實驗室內存儲了大量危險病毒。他又說，俄羅斯在軍事行動之中發現美國利用這些設施開展生物軍事計劃。事實是烏克蘭境內沒有任何由美國控制或主導的生物實驗室，而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也並非從事所謂生物軍事活動的實驗室。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為了降低全球生物安全威脅，成立了生物安全威脅降低計劃，和世界各國的生物實驗室進行合作監測生物安全威脅。烏克蘭在2005年加入這個計劃。需要強調是，這些生物實驗室都是烏克蘭政府自己建立起來的，由烏克蘭政府直接控制、直接運營。
俄國指控美國幫助烏克蘭發展生化武器，这种指控是相当的荒谬，也相当的可笑。我们知道呢，国际社会是严格禁止研发生物化武器，在1975年和1997年先后通过和生效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目前为止呢，这两个公约都有将近200个缔约国，美国、中国、俄国都是缔约国啊。如果美国真的想秘密研发生化武器，他一定会在本土一个隐秘的地方偷偷摸摸的做。
胡平说，俄国指控美国帮助乌克兰发展生化武器，这种指控相当荒谬可笑。他知道国际社会严格禁止研发生化武器，在1970年从1997年先后通过并生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公约都有将近200个缔约国，美国、中国、俄国都是缔约国。如果美国真的想秘密研发生化武器，它一定会在本土一个隐蔽的地方偷偷摸摸地做，但是如果它要在其他国家做，一定会找那些它的铁杆盟友，怎么会找乌克兰呢？乌克兰既不是美國的傳統盟友，連北約成員都不是，所以根本不可能。聯合國財軍事務官員中滿全在聯合國會議上面講得很清楚，他明確否認了俄國人的指控。中滿全說，聯合國沒有聽講過有關任何生物武器項目。在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提出的一項降低生物安全威脅的計劃，因為生物安全的風險很容易擴散成全球的風險，因此需要世界各地國家通力合作，共同来到监测和应对这种风险，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很多国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包括乌克兰。乌克兰在2005年加入了这个计划，建立了很多生物实验室。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些生物实验室都是乌克兰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乌克兰政府直接控制、直接运营。美国人就是提供了一些资金的援助和技术指导培训。美国这种资金援助和技术指导亦都不单单是给乌克兰，还给了其他的国家，包括那些和俄國關係友好的國家，好像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他們看到俄國官方通訊社亦都談到這種資助合作對象，亦都包括中國。對於俄羅斯的指控以及美國高級官員證實美國在烏克蘭建立生物實驗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疑惑自保，他說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軍事活動只是冰山一角。對此，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分析認為，俄中熱炒生化武器的問題，莫斯科急於想洗白入侵戰爭，而北京就是慣性反美外交。
我在想，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可能可以考虑的一个动机。一个动机就是说呢，是正当化俄罗斯呢入侵乌克兰。其实他这个模式呢，他是想依照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这个模式，有大规模的什么杀伤武器这个模式，所以他必须把这个生化研究呢把它跟武器连在一起，所以呢他有洗白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诉求在里面。 第二个就像美国这个国防部提醒那样，
叶平话佢谂呢度里边有两个好明显嘅动机，一个动机系正当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呢个模式系想依照美国入侵伊拉克嘅模式，就系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种模式，所以佢必须将生化研究同武器连喺一齐，有洗白嘅最大诉求喺里边。第二个就好似美国国防部提醒嘅咁样，佢系唔系亦都希望用呢种武器咧？佢认为呢个担心有啲过早。點解？因為武器的使用和在實驗室裏面做的研究必須要能夠合為一體才能夠證明，這個適用的講法可以推到美國身上，但事實上這個事是非常難以做到的。他覺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有一個心理狀態，他不失時機地總是在各個層面各個渠道上面去詆毀美國的形象，或者是被美國的一些做法在國際社會得不到承認，所以他利用一切機會，包括目前俄羅斯提供的機會，他亦都慣性地去用。他並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已經做好準備在這一次戰爭中和俄羅斯完全站在一起，为他摇旗呐喊，他觉得这些是战狼外交在他的思维惯性上面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因为最近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民间智库或者政府顾问都在静悄悄开始做一个所谓的转型，做一个切割的做法，但是自乐坚这个做法很显然和目前这样的一个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他并不理解为什么被外交部的惯性思维没有将国家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往下去看，他觉得迟早他们会将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不会再继续这样做。余平亦都认为在乌克兰的危机当中，中国惯性化这样反美外交和战狼外交风格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亦都不一定反映出最高领导层的意思。
在中国的外交决策跟中国的国家战略决策上面，实际上存在了很多断层，存在了很多时间上的这个差距或者时间差。所以呢，在目前高层可能在考虑怎么与俄罗斯相应切割，及早让战争停下来，然后呢止损。因为最近大家也看到，美国已经很明确的对针对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从经济上支持俄罗斯进行战争。
余平說在中國的外交決策和中國的國家戰略決策上面，實際上存在著很多的斷層，存在著很多時間上面的差距或者時間差，所以在目前高層可能在考慮怎樣跟俄羅斯相應切割，及早令到戰爭停下來然後止損。最近大家也都看到美國已經很明確地針對中國繼續從經濟上支持俄羅斯進行戰爭，嚴厲表示中國一定要有後果的，要制裁中國的，所以中國目前很急切地希望俄烏戰爭中間停頓下來，甚至馬上結束，這些是中國的最佳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啱啱过去的北京两会期间，外界通常看到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党内那种一言九鼎、定于一尊的地位，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部分观察人士感到诧异的就是，这名大权在握、叱咤风云的中共最高领袖，旧年高呼的共同富裕口号，现在似乎被束之高阁或者降调处理。这个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于中共二十大又代表着什么呢？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采访了部分评论人士，从多个角度去作出分析解读。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5号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录音片段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共同奋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咁呢个录音当中提到咗共同富裕呢个口号，呢个系将近一个钟头嘅讲话当中唯一一次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推动，目的在于消除贫富不均嘅共同富裕目标。据独立研究公司龙舟经讯喺香港同北京两地都设立咗办事机构，该公司嘅中国问题研究总监白安宇发表咗一篇题目叫做《共同富裕咗啲乜嘢》嘅博文。这篇英文博文就指出，李克强上述讲话在英文版当中被译成全体或者所有人富裕 prosperity for all， 而未采用共同富裕的通常译法就是 common prosperity。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2月25号在庆祝所谓的全国脱贫的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当中高调话，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同政府的重大责任。而在同年的8月17号，习近平在一次财经会议上重申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当日新华社的报道当中反复提到共同富裕这个口号，连同报道的标题总共出现了17次。从去年官方宣传的特别强调到今年两会的明显低调，共同富裕这个习近平亲自推动的政策口号在宣传力度上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引起在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注意。有分析认为，这种忽然抗调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习近平的一贯强势作风，但是迫于内部和外部大环境的形势，他被迫要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停止瞄准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或者被称作新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纽约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期刊的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江湖时代那些活跃的民营企业家到了习近平时代，特别是近两年，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他指出，当前严势的中国经济形势之下，继续搞习近平发动的共同富裕运动，再不释放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后果当然会很严重，或者这种情况是使到习近平多少会作出这种的让步。在华盛顿近郊的经济学者时评人李恒清就说，李克强在两会闭幕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反复提到多重压力，尤其是就业压力的问题。李恒清也认为中共开始突然间减少提及共同富裕这种口号，主要是迫于经济失速的压力太大，就业压力太大的叠加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中央高层已经被迫要降低强力监管，打压民企扩大国企的力度。李恒清较早前曾经发出推文说，中国开两会，代表委员各个争先去讴歌两个确立，流苏拍马，歌功颂德，毫无廉耻，外交困境、经济下行、民生艰难、就业乏力等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装聋作哑仍然是两会的主旋律。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就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喊的共同富裕口号在今年两会上降调并且压低音量，这个确实是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一个看点。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上越来越大，工薪阶层的日子是很艰难，中共在这个时候也不好意思再提出什么共同富裕了。他说，随着今年夏天大学毕业生上千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共的很多经济目标没办法实现。他分析说，中共上层的博弈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务实的人可能觉得这个时候确实不是最适合提出这些问题。他说，今年剩低的这段时间，武汉瘟疫病毒的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问题，实际上中共面临的问题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能源价格上升、全球的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的经济形势肯定是非常暗淡，这个时候再提出共同呼吁显然是非常荒诞无稽之谈。咁美国嘅经济学者夏业良志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唱嘅共同富裕，今年提出少咗而变得低调，各有各嘅道理。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